联通沃派有梦有方向，本期节目由联通沃派独家支持。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说，我是主八根，
我是 AD。
哎，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家现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应该还在春节里，我跟 AD 呢还是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在整个2024的春节期间呢，我跟 AD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硬核说的春节档，不单有对时下最热门的春节档影片的解读，也有大咖的专访。同时作为我们春节档节目的收官一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向上跟励志的话题，就是在2023年拖欠的一期节目《八角笼中》以及它背后的人物原型故事。其实这期节目真的拖了好久，当时本来是想请王宝强老师过来做专访的，你还记得吗？
对，
那时候写了一个特别情真意切的提纲。
没错，但是王宝强老师当时很忙，
他全去路演了。
当时我们在后期去接触他的时候，他当时应该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西班牙参加甄子丹的那个生日宴会还是什么。
哦，明白了，原来是因为这个，我都忘记了。但是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不是我联系那边的吗？
嗨，但是你还记得吗？其实六月份咱们就能访宝强老师，因为我六月就在猫眼那边看了《八角笼中》，但是我看完之后我不敢信，就是我怀疑是不是我审美出问题了。我怕等电影上了之后我觉得好，大家都觉得特别烂，
是
到时候被喷，所以我就没约。
对，
结果呢，没想到就是电影上映之后票房跟口碑就是跟过去王宝强导演作品差别那么大。
没错，大爆。而且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王宝强导演的这个导演技法也是一个突飞猛进式的转变。
对，
确实在很多场合很多场景，他的一些技巧让我感觉不像是王宝强老师之前的那些作品。
而且除了技法之外，我觉得这部片子本身的故事也很有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陈思诚、王宝强他们一起接受中国电影报道的一个专访。在这个专访里边说，陈思诚看到这《八角笼中》的时候他自己都惊了，他觉得观众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八角笼中》，是因为这部片子除了有一个好故事之外，更多的是看到这种主人公冲破命运牢笼的渴望跟力量，同时呢也看到了王宝强自己走过一个人生低谷之后勇于冲破人生牢笼，看到的不仅是角色了，看到是一个个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尝试打破自己的命运冲出来，所以才能感动到这么多的人，对吧？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八角笼中》，其实技法上边确实比以前王宝强作品提高了好多，但也没有说到达今年跟他票房等级差不多的，我们说《封神》吧，都是过了20亿嘛，一个20，一个26，没有到达那个水平。质量上可能也没有《三大队》之类的片子好，可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票房，还是在于他激励了很多人。
没错，其实《八角笼中》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的时间是很早的，
很早，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很早期阶段的时候是这个项目的开发人员，然后他也随着王宝强团队一起去到了大凉山腹地，去进行了走访，实地的田野调查，然后实地走访了那些大凉山的居民以后，他真的实实在在的觉得去学习格斗真的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据他自己说，他在看到大凉山的真实生活环境有多么艰苦以后，他在当场就已经潸然泪下了。
对，其实这个朋友咱们上次聊的时候他提到过，当时为了做整个电影的一个资料前期储备，他们做了整整一年，
对，
去进行原型人物的采访还有各种资料的收集。而且我当时还记得我跟他回过一句话，我说你要知道你去的可是2019年2018年，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初，对吧？那个时候大凉山的环境还不如现在，甚至
更
恶劣。
差
对，我这次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又看了苏木达尔基的一个专访视频。在里边，他开着车带大家看他以前所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他本身的农家在哪儿啊？结果现在看过去，就是一个荒漠。然后上边已经被植上了绿草。他说以前这里没有草，就是一个光秃秃的石头台，上边有零星的一两家房子。后来在2015年之后，咱们国家脱贫攻坚，然后把这边才修上公路。以前真的就是像八角笼中一样的土路。然后这些出身于大凉山的人，没有出路的。他记忆当中，如果他不是去学习了格斗，走出了这个大山，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小偷、强盗。他说自己可能就是农民、小偷、强盗，要不然就是种玉米、种土豆、吃洋芋，要不然呢就是偷土豆、偷玉米、偷洋芋，劫车走上不归路。所以我在看到那个专访视频之后，我反而更理解咱们共同朋友跟咱们讲述的这个故事。
对、
嗯、
尤其我之前在看到那篇采访的时候，就是在网上爆火的那篇采访、
嗯、
因为里面提到一个词叫格斗孤儿。
对，
为什么叫格斗孤儿，就是因为说在最开始招收的这批学员里面有很多人真的是孤儿的身份。他们孤儿的身份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父母双亡、
嗯、
而很多人的父母双亡是因为他们有的是沾染上了毒瘾，
对
啊、有的是在外劳力太操劳了然后猝死，那有的呢是因为沾染上毒瘾以后又沾染上了艾滋病，
是，
所以双双死亡。而大凉山这个地方其实它和所谓的我们说毒品贸易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
嗯、
说早在民国时期西南宜区便已经是地理文化武装力量等多种屏障维和形成的独立王国。十九、
嗯、
世纪末鸦片在中国广为流行，但是呢1906年清廷开始禁烟，于是商贾们就转移到一向独立于王朝控管的大凉山地区种植罂粟、
嗯、
于是凉山成为了当时的鸦片主产区。然后凉山这片地方其实在1949年之前很多广阔的坝子，坝子上其实种满了鸦片，鸦片花开的时候其实是有那种晕人的甜味的、
嗯、
站在山上全都闻得到。就是在凉山那边的很多老人，你现在问他们关于鸦片的回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记起大段大段的回忆。
嗯，漫山遍野的甜腻香。
对，那块地方就是一是交通不便，二是控管不便，
嗯，
三是经济确实落后。
是，其实我当时了解大凉山这个地方，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纪录片叫《我凉山兄弟》。
嗯，
凉山就是大凉山那凉山，里边其实就讲到大凉山这个所谓噩梦般的循环，就是年轻人因为你穷，穷的没办法想象。然后你也没有文化，不会，甚至不会说汉语，因为大部分都是藏族人嘛。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留守在当地的孩子他没有朋友，
嗯，
所以成长的道路上就是仅剩的三五个人野蛮生长，慢慢的就靠打家劫舍小偷小摸过日子，走上社会之后就全都成了社会败类。所以那个故事让我的印象很深。你刚才提到毒品那问题，也是因为滥用毒品是当地的一个长期的问题、
嗯、
为什么染上艾滋，其实就是很多人在注射毒品的时候循环用一个针头所导致的。所以可想而知大凉山这个地方在我们国家脱贫攻坚，包括说修路，要想富先修路嘛，他那边地理位置实在是我自己觉得啊，得天独厚的亏欠，
嗯，
对吧？因为整个山林地带又光秃秃的，种不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吃土豆？因为你种小麦、种水稻都没办法，只能种土豆，长土豆。所以哪怕在进入到新千年之后，大凉山都是非常非常贫穷的。
对，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在抖音上有很多那种短视频，
嗯，
就说的是大凉山的人是怎么回他们的村子的。他们那些村子呢，都在山边上，坐落于悬崖边，而他们没有那种好的路，所以呢。当地政府是用那种钢管钢结构的管子沿着悬崖峭壁深深的开出了一条路，然后很多网红去走那条路，然后头顶上带着这种所谓的 GoPro 啊什么的、
嗯、
给我们第一视角去攀爬这条路的感受、
嗯、
但是我在看那种视频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心很悬。
嗯，
但就是这样的路，其实你要想象在十几年前连这样的路都没有、
嗯、
而且就是这样的路，很多小孩为了去上学可能要背着背篓、
嗯、
在这样的路上走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走到学校。
起床，
是的，
对，摸着黑走。
所以这么危险的路，又加上确实家里也穷，很多小孩辍学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大城市里边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我自己呢在大学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四川的，我之前跟你聊到过。首先他是一直跟我们吐槽说恨我们北京这个高考分数线低啊，然后他因为差了几分没有去到特别幸运
的。这是全国除了你们北京以外都恨你们的、哦、
啊，
可能上海也不羡慕
啊、哦、是吧，好吧。反正他当时就因为差了几分没有去到特别心仪的大学，然后来到了我们这里、
嗯、
到了我们学校之后，每年过年我就记得他会背一个特别大的将近一人高的那种有旅行书包，然后旅行书包上边再绑被子，然后再绑一些什么东西，反正用背带背，然后自己带一个小马扎。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回去，他说他坐绿皮车。
嗯，
你想那是2011年到15年那四年的时间里边，每年他都是这样回家的。
嗯，
然后我说你带这个小马扎要坐多久，他说要坐24个小时。
嗯，
哇，其实当时给我的震撼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他跟我们讲他老家呢其实是在四川，然后具体哪个县我忘了，其实真的就是山沟里。
嗯，
所以整个村子里边能当大学生的人都不多。
是，
像他这样的孩子跟我不一样，我从小说实话我也有点自惭形秽，就是我不用特别努力学习，我考个400-500分我就能上一个二本。
是，
但是 我这个同学，你想他每一天回到家里边晚自习，晚自习到十点多，这可是上初中高中的孩子、
嗯、
对吧，而且是自发性质的晚自习，而且他英语还特别不好，就是因为在他们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没有英语，上初中的时候刚开始学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嗯，
然后教他们的老师呢其实也不是自教特别好的，所以到了我们学校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小山区出来的孩子到底有多顽强。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点跟不上吧，就是英文课程、
嗯、
每天晚上在我们宿舍里边就是听写听写听写听写，就是不断的自己这样去学习，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他努力，
嗯，
所以现在这个哥们儿的成就也是我们同学里边比较高的一位啊。但是这个就说远了，咱们再说回这个八角笼中的故事。
我觉得我最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或者说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地方。
嗯，
因为我之前在看类似的这样文章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的评论，那些评论就写说，哎呀，我们不是早就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了吗？
嗯，
为什么他们连九年都学不完呢？
嗯，
后来我看到几个视频，我才想到那一点，就是说，因为在四川，靠阿坝呀、藏区啊、
嗯、
包括凉山啊这些地区、
嗯嗯，
它存在着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广人稀。
嗯，
村子和村子之间可能都隔得非常远。
嗯，
所以呢，他们在最基础的教育阶段，比如说小学、幼儿园，他们肯定不上的，对吧、
嗯？
那小学阶段呢，可能两三个村寨之间有一个小学，
嗯、
你这还算比较近的，你可以住在家里去这个村寨上学。但是，一旦小学阶段过完，甚至那个村寨小学，你可能也只能学到三年级，
嗯，
真正的四五六年级要升学的阶段，你可能还得去最近的乡镇，
嗯，
甚至是市里才能去学、
嗯、
那么即使能给你学费免掉，你的生活费这也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所以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负担这笔生活费才导致了辍学。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的誓言的问题。
嗯，
那个时候他们真的不觉得通过上学可以改变出路。
嗯，
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不是高山嘛，那里边你别管有什么问题，他有一个点讲得很清楚，因为家长没上过学，他们不知道上学有多重要，
对，
不知道学习对一个人的命运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嗯、
所以那个时候往往想着家里边有女孩重男轻女，女孩长大了找个人嫁了，男孩子呢长到十八岁，你别说上大学了，根本没这机会，直接出去务工，
根本都到不了十八岁。
嗯，
之前大凉山这边有一个现象，就是十四五岁的小男孩
童工，
大量的童工在一些更小一点的电子厂里面就去上班。
嗯，咱们这个说的确实有点远了，咱们再回到八角笼中的故事上边来。我其实当时看到八角笼中之后啊，我就做了一个有关于原型事件的了解，我想知道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而这些所谓的大凉山格斗孤儿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子。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八角笼中这个电影对于这个原型事件还是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美化的，
嗯，
真实的故事可能更残酷，同时呢也更让人感到唏嘘。先说八角笼中王宝强扮演的这个角色原型恩波，以及他开办的恩波俱乐部到底是啥。八角笼中王宝强扮演的向腾辉，他的原型人物呢其实就是恩波格斗俱乐部的创始人恩波。恩波是四川阿坝州的黑水县人，说实话也是当地的一个普遍情况啊。从小呢历经艰苦困难，八岁的时候他其实就丧父了，所以恩波在小的时候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段野蛮生长的时光，在田间地头上打架，甚至还当过不良少年。但是十八岁的时候呢接触到了散打，所以就开始学习，甚至之后还成了一名武警战士，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跟品格。再之后呢，他曾经在武警军事大比武中荣获单双杠擒拿格斗的双冠军。恩波在服役期间呢，曾经下基层做过军事指导，在下基层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经常有一些凉山当地的孩子在山上街头游荡，也没有学上。他就想，这些娃娃们正是应该上学读书的好时候，为什么不去上学呢？他去问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开始不肯说，一再询问下说，因为几乎都没有家里人的照顾，很多都是失去双亲的孤儿，还有一些是因为家里太穷，根本就顾不上他们。
嗯，
所以恩波一下就带入到了自己丧父之后的时光，那个时候他不也走了一段弯路吗？对吧？他觉得如果这些孩子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引导，说不好有朝一日就会走上犯法的道路，成为社会的人渣败类。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做点啥。退伍之后， 恩波开始是靠做这个建筑工程积攒了一些资金，然后组建了一支武术散打队，然后就开始招收一些当地的孤儿，或者说一些家庭条件十分贫困的孩子去进行培训。他的思路是这个样子，提供免费的吃住教育以及格斗训练，希望通过格斗可以成为孩子们的特长，为孩子的未来开辟一条道路。不管以后你是做运动教练、健身教练、武警，还是说真的能当格斗运动员，都比成为一个街头巷尾的小混子要好很多。
对，或者是回到大凉山去当这一辈子的农民。
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不断的去接收一些父母离世或者特困家庭的男孩包吃住，然后免费教他们学散打。起初的时候，恩波格斗这个品牌没有打出来，所以生计是非常艰难的，全都得靠恩波自己之前积攒的一些积蓄啊去做补贴，再有的话就是成年的那些大人们去打比赛，然后获得一些奖金啊、赞助、出场费之类的表演费，然后来补贴到这个俱乐部当中。但是随着招收的这些孤儿越来越多，你想吃住都由恩波包，而且恩波当时啊还要提供他们上学，可以让他们读到初中，这是当时他给到的这些招收孩子们的条件，也是因为有这个条件，才有大量的父母真的挤破头想把孩子送到恩波这边来受训练。因为生计实在是太艰难，因为维持这个俱乐部实在太艰难，所以就有了2017年的那个所谓大凉山格斗孤儿的事件。2017年黎世平发布了一条视频，这个视频里边两个十三四岁的男生在八角笼中赤裸上身戴着拳套打拳，而且打得很凶狠。很多人就在诧异，为什么这么小的男生就要到拳台上边去打架，而且周围还有很多人给他们叫好，这到底是一个商业性的表演还是一个公益性的表演？然后他们又看到黎世平的人采访了这些孩子，听这些孩子说每天在练习格斗，然后在恩波俱乐部练习格斗。本来这段视频啊他没有太多的引导性，只是拍了这些孩子们接受采访还有在拳台上的画面，结果没想到发到微博上之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的家庭背景，也不了解恩波俱乐部他的建立背景。
对，
但是看到这些人这么小的岁数就在拳台上搏命，立刻就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打着培养格斗天才之名，实际上行剥削之事，培养童工甚至赚血泪钱的这么一个无良机构。连恩波本人呢也被和黑社会挂上了标签。因为这个视频的发布，导致有无数家媒体蜂拥而至当地，不但是采访了恩波，采访了恩波俱乐部的那些运动员们，还采访了当地的官员。然后当地的官员其实之前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你明白吗？之前甚至我在后面看了恩波的采访，他说之前甚至有官员主动上门，说恩波能不能再多招收一些人，因为实在是害怕这些所谓的孤儿们成长为社会的不良分子。恩波既然愿意招收，又可以给他们提供一条比学习看起来更有出路的出路。
我之前刚好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讲的就是山西某县城的高中最后那个要高考那个班最后那一年的生活。在那个纪录片里你就可以特别清晰的看出来，虽然我们现在一直在说学习是改变人命运的可能说是最简单的道路，但是对于一部分可能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学生来说，其实学习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他的命运。我觉得如果这些大凉山的孩子没有走到恩波格斗俱乐部里来，而是真的去上了学，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虽然上了学，但是学习成绩都不太好，可能到了初高中或者就算你高中读完吧，可能他们也只能进厂打螺丝，
是
打工。
所以当时当地的官员甚至是支持恩波做这样的事儿的，可是当媒体蜂拥而至之后，虽然手续上完全是合规的，但因为害怕舆论影响，还是选择了一刀切，跟恩波这边沟通，让他把所有恩波俱乐部里边的未成年的学员全都送回到原本的家里边去，甚至呢又跟当地的这些把孩子送到恩波去的家长们讲，如果你们把孩子带回去，我们让你们的孩子上当地最好的小学跟中学，然后保证他们的学费跟生活费。其实这件事情对恩波俱乐部的影响非常的负面，因为其实他完全都是合法合规的，他的手续没有任何的问题，当地政府之前也都支持，仅仅害怕舆论这样做，反而呢又让这个舆论更扩大化了。大家会想，如果没问题，为什么又把这些孩子送走了？
对，为什么你不坚持？
对，为什么不坚持？这段时光实际上是 整个恩伯格的俱乐部，还有在他这里接受训练的这些小运动员们最艰苦的一个时光，面对着周围人的误解、指责等等等等的，真的很难过。
对，在2017年这个事情爆发的当下，有一些人也去采访过恩伯，其实他当时有几段采访里面，他就是双眼通红，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掏腰包守护这些孩子们，我们可以说守护他们的童年吧，倾尽所能教会他们能够生存的本领，然后养活了一群人，而且同时也成为了一群孩子的恩人，他问心无愧的，并且他在那个镜头前就是眼眶通红的说，只要再给他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这群人里绝对能出现世界冠军，那个是2017年，
现在真的也开始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对吧？
但是2017年其实是恩波先生组建阿坝州创建第一支武术散打队的第18年了，所以他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已经默默坚持了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多年。事件的转机呢，出现在18年，有一家媒体叫做《新京报》。《新京报》呢，因为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有关注，然后也对这件事情本身吧，因为恩波那个时候也做过一些正向的报道，他有怀疑，于是呢就派了一个记者团队实地探访，又跟恩波以及他俱乐部里边的成员们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专访。由此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恩波俱乐部是这样出现的，然后这里边的学员有如此的生活背景，他并不是在压榨剥削这些孩子。虽然这儿实话说一句啊，为什么我提到就是有这个小孩去打拳，其实恩波也能赚钱。网上有说法是没收钱，表演赛在镜头面前都是这么讲的。但是呢，黎世平随后也怕别人误解自己，就发布了一个119个G 的非常完整的当时采访的物料，里边就有当时组织这两个13、14岁少年去打拳的主办方，他们说有门票，也有比赛奖金。所以我自己可能理解为是为了怕后续有什么影响吧，把收门票这个事儿，他们这个恩波还有恩波俱乐部的成员就隐晦掉了，
缄口不谈了，
对，就不谈了。
但是我觉得收门票其实也是应当的，要不然你怎么能养活这么多人呢？你怎么能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长时间的付出？恩波你毕竟也不是腰缠万贯，
是的，所以这件事儿呢，于我自己而言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能明白他们为什么缄口不谈，还是舆论圣母太多了。对吧，圣母太多了，很多人是提出问题但根本不想着该怎么去解决。而新京报的这个视频发布之后，舆论又整个的大转了，于是呢又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恩波俱乐部，而且当时新京报的人还访问了很多的成员，首先成员都是叫恩波干爹，然后也访问了一些离开恩波俱乐部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怀念在恩波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当地政府确实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去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可是他们跟不上啊，而且他们是属于插班生，到了这个学校里边去他们还遭受歧视的眼光，又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们在别人眼中是异类，根本融不进当地的环境，甚至呢还有几个孩子被劝返的时候哭着喊着求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要走的视频也被他们记录下来了。当时甚至有一个叫做阿杰的孩子，他自己不想走，不但是哭着喊着求自己的爷爷，还告诉身旁他的这个同学说，你到时候装肚子疼，然后你就哭，你看你家里边的人会不会心软把你留在这儿。他们其实都不想走，因为恩波虽然也是严师，但同时呢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啊，对他们而言有再造之恩的干爹。你想恩波当时不单是让他们上小学上初中，这在于当地人看来都已经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了，对不对？还教他们格斗，让他们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傍身，成年之后走上社会可以养家糊口，过跟自己想象当中的成年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跟自己没接触格斗之前啊。再同时呢，你像恩波在他自己的俱乐部里边，我自己知道他有一台电脑是联网的，早期的时候啊，然后孩子们长大到16、17岁之后就已经成为运动员了，可以去打比赛了，恩波会出钱给他们每一个人买一个手机，不但让他们上学还给他们手机，而且给他们电脑提供网络，让他们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大城市的繁华，天地的广阔，开阔他们的视野之后，所以这些孩子不愿意离开。18年因为这个新京报的视频发布，恩波俱乐部再整旗鼓， 不但召回了以前的很多的学生，又开始向社会大面积的招生。现在恩波已经有超过400名学员，然后其中有很多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来自大凉山当地的这些有着同样背景的孤儿们。
嗯，而且截止到现在，恩波格斗俱乐部里已经走出了 UFC 名单上最年轻的选手荣主，他成为了在 UFC 八角笼中被举起手臂的首位00后选手，创造了新的纪录。宋亚东也成为了首位杀入 UFC 榜单前十位的中国选手，在中国影响力巨大，吸粉无数。而苏木达尔基也成为了目前 UFC 中国男子选手中 UFC 三连胜的精彩，登上过国内各大搏击媒体的新闻头条，成为了焦点。
对，其实因为我是比较关注 UFC 的，我一直知道在国内呢，新疆的选手、藏族的选手都特别的猛。
嗯，
但是因为八角笼中这个事儿，我才发现原来这些选手里边80%居然都和恩波俱乐部有关系。恩波俱乐部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因为他真的坚持了很多年，已经是国内非常非常顶级的格斗俱乐部，从里边目前直接走出来的 UFC 选手就有5位，分别是马克沙特、裘伦、易扎、李云峰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苏木达尔基，而间接走出的就更多。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宋亚东，李景亮肯定是中国的 UFC 第一人，为什么？因为他在次中量级，那个量级里边的高手特别多，是最多高手云集的。
对，
然后但是呢，宋亚东在赢量级的排名比李景亮高，他排在第10，李景亮最高的时候是排12-11。宋亚东当时就是训练期遇到了瓶颈，到恩波那边去训练。为什么在恩波那边去训练啊？这儿要讲一个，我在电影里边看完之后就跟 AD 提的。
嗯，
我说电影里边的背景其实是200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 MMA 在国内根本就不流行，
根本就没人知道，那时候就是武林风，
对，武林风，然后昆仑决，散打，散打王，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只有甄子丹，国内只有甄子丹这些人然后在关注 MMA。 可是为什么八角笼中里边大家练的都是什么地面缠绕技呀、然后非常典型的综合格斗技术呢？
是，
哦，原来看这真是电影的原创，但是也不全是原创。恩波他很早就关注 MMA 了，
嗯，
然后他在2015年就转型做综合格斗，所以当时练国内综合格斗的俱乐部就很少，他还是比较靠前转型的。宋亚东在遇到瓶颈之后就选择去恩波那边训练，练了2年成绩突飞猛进，所以后边他也选择回恩波这边继续做格斗教练，同时也是选手的身份啊。
是，你通过我们的讲述就可以看到，其实很神奇的，对 UFC 这样的一个格斗赛事，竟然是在恩波格斗那么偏远的地区，
对，
其实是全国，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他的训练水准是最高的。
对，
而苏木达尔基这样的选手，我昨天也看了那个视频，确实我觉得恩波格斗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进入恩波格斗之前，他就是一个在四川藏区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民家的小孩，因为有了恩波格斗，一开始练散打，后来转练 UFC 综合格斗，甚至他出了一些成绩以后，他为了提升他自己的柔术摔跤的这个技术，还飞到了这个俄罗斯专门去训练。现在他言必他，因为打 UFC 比赛很多时候要去出国吧，你想想看，你很难想象在大凉山那边出来的孩子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到一个20-30岁的一个阶段可以经常的去出国。
对，
也相当成功了，
相当成功。现在苏木达尔基是开保时捷，这相当成功，真的相当成功了。但是你知道，其实我在真的了解到这些人物原型的故事之后啊，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品质都是共通的，真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比如说啊，有一个叫斑马夺鸡的选手，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了不了解，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就2023年年底，他参加了一个腾讯的综艺节目，叫做《我可以47》。然后因为《我可以47》，他是竞技类的比赛嘛，比谁的体能最好，算是那种体能卷王的极限运动类的综艺节目。然后导演是严敏给这个47个选手都做了幕后的专访，放在加长版或者说是超长更新里边给大家看。我在看到斑马夺鸡他那个专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自己就是恩波格斗俱乐部里边八角笼中的原型，大凉山孤儿当中的一员。然后我对他做了一些了解，我发现哦，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进 UFC， 但之后很有可能的。现在他才24岁，已经签约了新加坡的 ONE 冠军赛，而且呢也是这个冠军赛里边非常知名的选手，5战3次 KO 4次获胜。他对于梦想的坚持，讲真真的特别的打动我。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因为他今年才24岁25岁嘛，开始都是练散打， 练到差不多15年15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转型。转型其实他们对于 MMA 没有概念，
嗯，
但是老师们都告诉他们讲MMA 是未来世界的潮流，这一块就特别打动我的事来了。你想我16、17岁也是高中毕业快考大学的这么一个年纪，我其实对未来的道路还没有方向呢。
嗯，
但是他们在听老师说完这个事之后第一感受是什么？我要执行。
嗯，
所以就开始通过网络去找所有能收集到的 MMA 这种方向的格斗赛，还有训练视频以及招数，还有世界上流行哪些这种格斗比赛会用的技巧，自发性的去学习。而且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在这个因为你要跟进度嘛，熄灯之后在他们那个格斗室里边凭着街边的这个灯光在八角台上面练。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打心眼里佩服这些人。你刚才提到那个苏木达尔基，他其实在成年之前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对，
所有人都叫他苏达木，
嗯，
对吧？为什么呢？他的名字其实是当地的僧侣给起的，他父母又不识字，所有的人都叫他苏达木苏达木，而且藏区的人好像没有姓，只有名字。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到自己要出国去参加比赛，要去办签证，
嗯，
然后才办了身份证。办了身份证，人家问他叫什么名字，才开始问身边的人，哦，原来他叫苏木达尔基。
对，我看那个视频里面他说第一次在赛场上被人叫苏木达尔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其实是左右四顾，然后非常茫然，因为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陌生。
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嗯，
你想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出身，到现在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中间要经历多少的苦难啊。他自己也讲到过，其实1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进了省队，进省队当时练的还是散打，可是刚进了省队他就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患病了。
嗯，
患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毛病。怎么发现的呢？进省队之后他们不是要训练吗，做考核的时候1分05秒跑400米，
跑400米他跑了几次都没有跑过，
他连跑8次。
对，然后因为每一次体能消耗都比上一次要更大嘛，嗯，所以一次比一次的成绩差。
对，
直至他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其实是有点不对的，才去做了检查。
因为他之前是可以跑进去的，
嗯，
但是发现自己跑不进去，跑8次都跑不进去，然后去查，人家说，哦，你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如果你继续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可能会患上白血病。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光，家里边跟他联系，他不想见，不想见，而且他特别恐惧在省队，
嗯，
就哭着想要从省队离开。
对，
那个时候的他就跟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样，只有17、18岁。
嗯，
面对人生如此之大的困境，一方面是有贵人相助，就是恩波，
嗯，
又把他给接回了恩波俱乐部。
对，之前是这样，其实是他的父母想把他从省队接回来，
嗯，
但是呢因为恩波确实是他们的师父嘛，
是，
对吧，形同在造，他父母跟恩波这边通了电话说，哎，我要把孩子从省队接回来了，回家去静养休养。恩波这时候一听到以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为什么要接回家去静养，嗯，你们家的那个环境他能怎么休养，大不了也就只能在那儿躺着。
是的，
恩波这个时候就说，你放心别管了，我来把他接过来，每一天给他打800块钱的那种营养针还是什么的。
每天打800块钱营养针，然后呢牛奶鸡蛋肉食全都无限量供给，直到把他这个病养好，嗯，而我讲的苏木达尔基也很争气，在他病愈之后第一时间又重新投身入训练当中，而且是疯狂的训练，比过去更猛的训练，
嗯，
然后再回到省队就拿了成绩。拿了成绩之后又是一个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接到了电话。什么电话？恩波跟他说，我们转型了，做 MMA。
嗯，
你们在省队训练也可以没问题，干爹支持你，但如果你想回来，干爹这边也非常愿意。其实意思就是讲说，我们这边改成了 MMA， 然后没有那么多合适的高手，我不知道这条路自己能不能行，你有没有兴趣回来帮干爹，潜意思是这个嘛。
嗯，
但苏木特别知恩图报，当时他在省队已经有成绩了，对吧，打散打的话也能挣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嗯，
小小年纪，那个时候刚18、19岁啊，立刻就决定我要回来，我要帮干爹，于是就回到了恩波格斗俱乐部。回到恩波格斗俱乐部之后，因为他之前练的都是散打，没接触过 MMA， 而在恩波已经练了几个月的 MMA 的这些学员们都比他强，打起来的话他是最差的， 实战当中经常被人 KO， 练习上他自己因为也不熟悉这种摔爆的技巧，
嗯，
屡屡受制。然后在那段专访里边，就最激励我的话来了：他们都比我强，我就不服气。凭什么呢？他们只不过多比我练几个月而已，我可以练得比他们更狠，
嗯，
我一定能比他们强。所以每一天他都是练习练得最狠的那一个，每一天被别人打倒之后再站起来，再站起来，再站起来，就不断的挥拳，然后自己一个人抱假人去练习摔爆的技术，直到把这个摔爆的技巧练得更加高深。大概过了6个月之后，他就已经是他们俱乐部里边在整个综合格斗领域技术最纯熟的那几个人之一了，
嗯，
也是实战能力最强的那几个人之一。之后就开始去参与真正的比赛。这一块正好又印证了刚才我提到的斑马夺鸡他的故事，就是我发现像苏木也好，然后斑马夺鸡也好，包括宋亚东也好吧，就是他们这些苦出身然后获得成绩的运动员，恩波里边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顽强，
嗯，
而且对梦想极其执着，不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都比我们年纪小，斑马夺鸡18岁上拳台，上大学的年纪，苏木达尔基17岁在省队参加比赛，18岁打 MMA 的正式比赛。但是每个人身上顽强的生命力，不服输的精神，就让他们取得了现在的一个成功。我不知道这是所有成名运动员的共性，还是说在恩波成长起来的这批先天条件特别差，家庭条件非常困苦的孩子们，他们长成人之后所拥有的品质共性。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像我们刚才念到的马赫沙特、裘伦、扎毅、李云峰，这些人和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每一个人都通过格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自己在完整的了解了整个原型故事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它告诉我们贫困也好，或者说你原生家庭的差条件也好，都不是限制我们前进去逐梦的障碍。只要你心里边有梦，然后敢去拼，勇于拼，就一定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哪怕不能说100%实现梦想，起码要比原地不动，要比轻而放弃更值得。
嗯，
这其实也正好印合了咱们这期节目的赞助方联通沃派的品牌内涵：浩渺行无极，扬帆淡信风。我们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都自信自强，可以在新时代里乘春风一往无前，让梦想的阳光照进现实，在实践中放飞梦想，在拼搏中成就梦想。而且其实你知道，我看到八角笼中包括他们这些原型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带入到我自己当时的大学生活。
嗯，
因为 AD 知道，就是我们俩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还问过我一次，说这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姐姐找你录过一期他们的节目，
对
对吧，录的是那个父亲节的节目。
对，父亲节的。
然后 AD 问我，你不是给他们录节目，你怎么没录这个？我说我不录，
是是，
我不录这个节目。很多听友其实知道，就是阿甘原生家庭有点问题，就是我父亲其实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
嗯，
然后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影响说实话是挺大的，虽然并不是说上不起学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父亲之前是开工厂的嘛，但是讲真，那个时候我还是走了一些弯路，走了差不多3到4年的弯路吧，一直到高三毕业之前。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的同学们都很关心我，
嗯，
但是他们的关心落到我身上，我总觉得是怜悯，
嗯，
你懂我意思吗？包括我们学校老师也是一样，
你觉得低人一等。
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的家庭不圆满，我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嘛，
嗯，
然后本来我是有的，而且我是同学们都羡慕的对象，家庭条件最好的那一个，然后现在可能我父亲离开了，我就总觉得比别人少点什么。
嗯，
在那个时候呢，就会选择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就是让自己看上去难惹，或者看上去不像个大家眼中的那种只会学习的好孩子，
好孩子，嗯，
会对我而言更有一种信心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沾染上一些坏习惯，包括我开始学抽烟，然后也包括自己呢，就是认识了一些所谓在学校里边成绩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跟着这些朋友，然后嗯每天上下学，然后课间的时候聚在一起，
抱团
形成小团体，
嗯，
对，某种意义上我真的觉得自己在高中阶段吧，就成为老师眼中部分老师眼中的坏孩子。确实在那个时候呢，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内心自信的依托，就是希望自己看起来难惹一些，也不希望别人就是知道我家里边的事情，所以就把自己伪装跟保护的很好，应该这么讲，封闭的很好。甚至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母亲包括我姐姐对我都有点失望， 就是因为我太不听话了。我之前曾经讲到过，我上高一的时候有一次是怎么呢，我其实发烧了，然后我母亲跟老师请了假，请了一天，第二天我病好了。但是我想，我说病好了其实我还可以就是
再休息
一天，第二天我就带着钱去网吧了，然后第三天我还这么想，结果发现不行，我母亲跟这老师就联系上了，然后当场把我给抓回来。所以我母亲当时对我很失望。但是后来我是怎么样走出这个阶段，这个事儿我是第一次讲，我是怎么走出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误区，然后又找到人生目标，愿意努力奋进的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交了第一个初恋的女朋友。
哦，反而是爱情救了你。
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自己对得起自己吗？然后自己能不能给我当时想的真的是一生一世，自己能不能给我心爱的这个女生一个好的生活？那是在高三下半学期的时候，所以就开始玩命的学，是那个时候开始。但是这段不完美的恋爱，很不完美的就终结掉了，伴随着我们两个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暑期就停掉了，但是对我的正面影响并没有停止，所以真正到了大学校园之后，我也特别努力。就开始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包括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到了大学之后我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周围的同学都是陌生的，所以也没人知道我以前经历过什么，
是
对吧，就是他们眼中我也没有经历过那些坏学生的时光，坏孩子的天空，然后也不知道我家里边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所以相当于重新开始。再加上就是我因为谈过一次恋爱了，十岁之位，就是上大学很快就又谈恋爱了，然后呢还是一样，就心里边有一个寄托，有一个目标，希望可以在这个学校里边变得更出风头一些，让我这个女朋友呢
更
有脸面，对、毕业以后也
有
更好的生活可以给到她。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不但是去参加了各种学校里边社团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曲艺团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曲艺团的团长，然后也加入了学生会，然后也在大学期间，我当时真的考了很多的证件。之前我跟 AD 也聊过，我大一的暑期，大一升大二的暑期，其实我就已经去实习了。当时就自己去找实习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大一升大二哪有什么让你去实习的这个主动的学校的要求呢，都是我们自己去的。暑期我当时就在国内的某一家券商里边工作，大二那一年的寒假又去那家券商，然后大二升大三那一年呢，我就去了国内的一家银行去实习，都是不给钱的，但是我也去，我就是希望可以多积累一点上学时候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好。甚至后边我还干过一个事儿，我好像没跟你讲过，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进投行，就是毕业之后特别想进投行，我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五六千字的一个自荐信，然后发给了那个摩根史丹利，我好像跟你讲过吧，
我大概有印象，
但是石沉大海，
是因为这种投行它其实很看第一学历第二学历，
是的、
第一学历吧，其实是
对，肯定是第一学历，包括也要看你的资源，
对
非常看资源。当时石沉大海，但是我呢其实在大学期间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包括以前在节目里边我有讲过，我说一定要有胆子，就是试就是50%对50%、如果不试肯定是没机会，所以我就更愿意去试。包括后来我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或者说实习，真正实习的那个阶段，我不是想去一家外资银行吗，然后他其实要求我们做这个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写就是双语，然后我英文比较差，我当时就干了一什么事儿呢，我让我的那个英语好同学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自我介绍，
你就生背，
然后呢到了面试的现场我就反客为主，我就开始不断的跟他提问题，然后省得他问我，以至于我答不出来，我就不断的掌控话语权，这么着聊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通过了这个面试，去到了那家想去的银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光就是大学时光，我自己没有荒废掉，真的没有荒废掉，不管是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啼笑皆非的因为谈恋爱的原因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也到了一个真的我觉得大学时光挺重要的，如果在当时我没有找到目标，还是像高中那样子，高中前两年半那个样子，可能现在可能首先我都考不上我这个大学，我就去更差一级的学校了，对吧，然后再之后呢也不可能在毕业之后去到我想去的公司，甚至有可能我自己在想我会不会学汽修， 学这个机械工程，学土木，我就上工地了。我自己真的有这种想过，你知道吗？就是人生的这个
做石油啊，去那个油田。
对呀、啊嗯，人生的境遇，我跟你讲，真的很难想象。所以那一段时光吧，对我而言影响真的很大，非常非常的大。也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找到自己目标。
嗯
嗯，而且你不也一样吗？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聊过，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想过做电影。
对。其实上大学之前，因为我的这个学习履历都是理工科这块的，所以呢我周围的所有同学基本上都是去理工科专业、
嗯嗯、
那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在高考完了以后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个笑谈、
嗯、
这个要回溯到我原来高中的那个班集体啊，就非常的压抑，所有人都是学习疯子啊，只有四十个人，在南方那种学习高考重症只有四十个人的这种尖子中的尖子班，你可以想象那些人的学习的疯狂程度是怎样。然后我和我那个朋友呢是在这个班级里有一点像异类，因为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特别多。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追各种各样的你说 rapper 也好啊，摇滚乐也好，然后也喜欢看一些电影。当时在高考完了以后，我记得我和他在江边有一场对话，至情至性。
嗯，
我跟他说，我怎么觉得我这辈子有可能去干电影呢？当然是笑谈。但是他也跟我讲了一句、
嗯、
他说我也觉得我也在这方面有点经验，哥们想去那个唱片界发展，但是时光流转
、嗯、
他没有去唱片界，他进大学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那个环境工程专业、
嗯、
然后最后也是出国，然后但现在也是回来了、
嗯、
是做跟商科相关的工作，之前呢做大量的时间跟土木工程相关的工作、
嗯、
反正他就和娱乐圈彻底没有关系。但是我呢也是阴差阳错吧，进到了这个圈子里。我自己是进到大学了以后就开始疯狂的看电影，因为小时候喜欢看电影、
啊、
但没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去真正的去钻研、
嗯、
进到大学了以后呢就看得更专了，不光是看那些我们之前喜欢看的港
片
啊好莱坞片，那也去看那些欧洲的片子，也去看一些影史上的经典、
嗯、
那自己呢慢慢对这块越来越感兴趣、
嗯、
但是我大学的专业和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大学里面呢，我也自己非常庆幸自己的就是没有虚度光阴、
嗯、
那除了参加各种社团以外，积极的参加各种社会上的那种小视频比赛。2010年上海世博会，当时呢共青团中央就举办了一个活动、
嗯、
就是以上海世博会为主题，你拍一些短视频，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短片，
只要你能被选中，你的这个短视频呢会被保存到天宫一号，就当时咱们有一个这种，
我知道我知道
天宫一号这种、应该是空间站还是那种小卫星，
咱们现在的这个音频你知道吗，起码之前有一个活动选了咱们一期节目，应该就是咱俩聊那个全有导演那一期，
嗯，
现在在太空
啊，对、
嗯、
反正当时也是这个套路，2010年的时候、
嗯、
就是说你如果被选进前十、
嗯、
你可以进到这个天宫一号里头去、
嗯、
我当时是拍了一个类似于纪录片嘛，也相当于是街上走访那种感觉、
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北京的风很大那种的纪录片、
嗯嗯、
然后在杭州的街头走访了一下，然后回来自己剪成了一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一个纪录片，投稿以后就拿了二等奖。拿了二等奖以后呢、
哦、
就去
跟贾樟柯的事不再说说，
是有这个二等奖，然后拿贾樟柯也是因为这个视频、
嗯、
因为我当时投了两个奖项、
嗯、
第一个奖项是这个天宫一号这个所谓的、
嗯、
上海世博会的奖项嘛，
嗯、
共青团中央举办的、
嗯、
另外一个呢是宝马中国当时举办的奖项、
啊、
我一看、
啊、
我当时拍了这个视频，我说只有这一个用处吗？我一看宝马中国这个就他的那些参赛要求啊、
嗯嗯、
我觉得也能贴得上，然后我也发过去了，哎，发过去又得奖了，然后就来到北京，然后和贾樟柯见了面。在那个时间段我作为一个学生也没有见过什么大的导演，贾樟柯是我见过最大的导演了，当然现
在
贾樟柯也非常大的导演啊，
非常大。
但当时我坐在贾樟柯身边的时候，我拿着一本他的那个小五的应该是剧本书，我拿给他让他签名。我让他签名的时候我跟他说，贾导你能不能给我签四个字，
嗯，
宁有种乎。
对对对，
我就让他给我签了宁有种乎。因为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嗯、
因为在当时那个阶段我大概是大二左右、
嗯、
我当时就很想要之后往电影圈发展、
嗯、
但是周围的很多人都告诉我这条路太难了，
对，
很难走。首先你的本科的背景跟电影娱乐是不太沾边的、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 在当时那个环境，2010年左右那个环境啊，
嗯，
国内没有太多的院校有开设电影相关的专业。
对，
现在呢，虽然很多院校开了电影相关专业，
嗯，
但是那些院校的专业都很狗屎，
而且那个时候国内的电影产业刚刚开始起步，
对，
还没有真的腾飞。
是的，所以当时我面临到的选择，如果在国内继续深造读研究生的话，只有两个学校，
嗯，
一个就是中戏，
嗯
啊，一个就是北电。
北电，
但是中戏北电，我们又知道，就当时我其实不太想去考，编剧专业，
嗯。
我可能还是有点想往导演那个专业去偏，在当时那个阶段，
那个
但是呢我后来又了解到说导演专业北电每年招的人特别少，
是的，
而且呢有很多这些导演专业的学生，他是考了好多年，
嗯，
甚至是有很强大的专业经验以后，
嗯，
你才去继续深造，
嗯，
所以当时我自己感觉吧也断了念想。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号称啊，就是这两家学校你要是进去的话你还得有点背景，就是有点关系人脉什么的，
谣传谣传谣传，
谣传谣传，所以我当时就选定了出国这条路，
嗯，
所以当时什么作品集啊什么东西，就是然后准备 PS 啊，
嗯，
考试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
但我记得都是你自己摸秃了吧。
对对对，我没有用留学中介，
嗯，
所有的 PS 全是我自己写的，
嗯，
然后包括你要有推荐信嘛，
嗯，
我当时也积极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说实话我那个阶段参加比赛还真的挺猛的，
嗯，很卷。
然后有一个那个澳美的红领带计划，
嗯，
它是应该是我们那一年全国收取了3000份的这个申请，那也是我在实习阶段我拿过最高的工资，因为我那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是5000块钱。
嗯，
你知道在广告行业，
嗯，
正儿八经的那些新兵计划的实习生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实习工资，
嗯，
那因为我当然是因为比赛进去的嘛，然后甚至包括我留学以后然后真正去找在国外找实习的时候，我也跟你讲过，
嗯，
那很多实习都是没有钱的，
嗯，
你都是要倒贴，
是的是的，
所以在那个阶段真的有几次这种大的比赛奖项，也不能说大的比赛奖项，就是刚好让我得奖的比赛奖项都是跟视频相关的，
嗯，
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嗯，
然后慢慢的就往这条路上走，然后也是一个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就是有一点想要证明一下自己吧，因为所有人都跟你说不可能，很难这条路，甚至说你在深造的时候，
嗯，
有的人就劝你，你就别专门报影视这个板块，你报其他的那些专业，
是
你其实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报了几个大传媒类的专业，但是我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影视板块的这个专业。
对，
然后一直就是我后面我就觉得运气还算是比较好的，当然也受过波折。
我听你讲，
嗯，
说实话也挺难，因为你刚才说所有的这个出国的渠道都是你自己跑出来的嘛。
对对对，
家里边也没帮你啥，也没找留学中介。
当时是想找留学中介的，但是你要知道在2010年、2011年左右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那时候我找的渠道不太对，
嗯，
就是专门针对艺术留学出国的这块中介其实不多
啊，
我之前确实有跟一个中介了解过很长时间，但是我发现他懂得还没有我多，甚至给我出的留学方案里面有很多的大项是给我讲错的，我说你那个跟那个官网上讲的不一样呀，
嗯，
然后一问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所谓艺术留学，了解多了以后我才发现其实，
嗯，
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还是有很多人通过艺术留学走出去的，嗯，只是说那个时候你即使回来你的发挥发光发热的渠道不都不多，所以导致很多学电影的大拿，哦，
嗯，
当时出国你比如说去 AFI，
嗯，
去 USC 学成归国你进不了电影圈，
对，
去新东方当老师，我当时去新东方学 GRE 就是写作的老师，就是之前学电影的，
啊，
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我心里凉了半截，我说，你当时考那么，
我的未来，
对，我的未来估计也得到这儿教书了啊，但是我觉得上天还是对我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真正进了工作以后几次的转折我觉得还是踩到点上的。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跟 AD 也接触好几年了，我知道 AD 的一个性格，他是完美主义者，
对 对, 对，
就是他非常完美主义，他工作的时候很拼命的。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各行各业吧，能走到一定程度的人的一个共性，就是肯定他要做的事儿是放进100%的努力去做的。
嗯，
你如果不投放100%的努力，你都做不到。从咱们刚才聊到的，大凉山，然后恩波俱乐部的那些运动员，
嗯，
然后再到咱们俩，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自己在看大凉山这些孩子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跟我有一点点共性，就是虽然我的家庭条件肯定比他们要好很多，
好很多，都比他们好，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小地方来的孩子，
嗯，
然后小地方的小孩在大城市打拼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股野草精神，
嗯，
就不服输，
嗯，
虽然我是小地方来的，我不能做的比你们大地方的人差，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告诉自己没有退路，
嗯，
真的没有退路，
家里没能给你没有家里没有办法给你托什么底，所以你必须得自己往前冲。
对，你想，就比如说你做电影行业，你做几年，如果你没成功，
嗯，
或者说没在这行业待下去，你回家能干啥？你中间已经花了这么多年做这个了。
对啊，我没有进到银行系统里啊。
对，我是进了银行系统里了，可是我家里没有银行系统里边人啊，
嗯，
对吧？如果干了几年不干了，我回干嘛？包括现在做电影自媒体也
是，
对吧？我不干这个了，我能干嘛？就是你没有退路，所以没有退路的时候就更得玩命的往前奔呀，对不对？
对。
不过你刚才提到那个大学故事，你知道？提到电影，
嗯，
有一个让我特别记忆深刻。我是从高中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嗯，
怎么讲，我不是跟你说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爱学习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爱上电影，
嗯，
以前只爱成龙电影，
嗯，
然后从高中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影迷，就开始疯狂的看电影，
嗯，
然后这个习惯我到了大，哎，这儿也特别好玩，就是大学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累，
嗯，
但是等你真正上班之后，
你觉得大学那个时候是非常轻松的一段时光，真的。
而且现在回想，就是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又去学生会，
嗯，
然后又进曲艺团，我每个月还有演出，然后我还实习，还谈恋爱，
嗯，
还上课，然后我发现，哎，我自己居然还有时间，你知道吗？
是，
就那个时候时间真的很充裕，然后我充裕的时间干嘛呢？就是陪大学的同学们或者我自己，我有电脑嘛，有手机嘛，
嗯，
我在学校里边疯狂的看电影、看美剧什么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特别逗，2010年代初。我们学校有 WiFi， 但是那 WiFi 的网速真的特别的慢，每秒大概就是200多 KB， 一点不开玩笑，
嗯。
然后我们想下一个电影，下一个美剧，尤其那个时候要追什么《老爸老妈浪漫史》《好汉两个半》，然后《生活大爆炸》，
嗯，
《摩登家庭》，就追好多好多那个时候的那个情景喜剧，就真的非常非常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发现，中国联通它的 WiFi 覆盖到了我们学校。那个 WiFi 特别的快，就是每秒大概可以走2兆到4兆下载啊，
嗯，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每一个手机账号每个月只能免费用2个小时的 WiFi，
嗯，
之后你就得花钱买包月，但是那个包月当时还挺贵的，那个时候真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网络流量费用真的太便宜，这些年资费降了。
我比你还早几年上大学，
嗯，
我们刚上大学那时候短信都得省着发
啊，对，
一个月只有200条免费短信，
30兆流量。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这些东西呢。
是，
微信之前是飞信，就短信的不要钱的版本是飞信，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就是你登飞信的软件，但别人收到的是短信。
对
对，用这样的形式，现在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飞信这个名字。
是，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真的度过了一段对于网络非常渴求的时光，因为那时候网络已经非常发达了，反而你进到大学了以后，大学里的网速还抵不上你自己家里的网速。
那，你们那会儿学校有 WiFi 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 WiFi，全都是要网
卡，
然后是，
啊，
以太网，就是连那个线
缆的。明白明白，因为我们那会儿也有网卡，但是网卡速度说实话更慢，那个年代
网卡速度非常慢，
而且还贵。
它是分几档，
嗯，
像我们呢，一般来讲每个月的网费大概50多块钱，我们当时真的不愿意在这个网费上又多花钱了。
嗯，
当时我们还有算个账，就是有的人如果花100多块钱办一个月卡的话，我们都觉得哇好奢侈啊，你是不是要打一些重型网游？
所以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因为每个月只有2个小时，
嗯，
我们宿舍不是有4个人吗，我们就均分，
嗯，
因为每周五，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周五生活大爆炸什么的更新，我们就每周五，比如说这礼拜是用我的手机号，然后把这些东西给下载下来，用联通那2个小时的 WiFi 快网，
嗯，
然后我的用完了，下周用我隔壁的姓吴的同学的，用这个姓张的同学的，再用那个姓贺的同学的，我们4个人就每个礼拜用一个人他的网快网，然后把我们想看的这个剧集跟电影给下下了，
嗯，
然后大家一起聚在宿舍里边看，这是当时我们想到的一个省钱的办法，
嗯，
对，这是我们能想到的一个省钱办法，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就现在的小孩完全没有这种经验。
我告诉你，
嗯，
我们当时省钱的办法是啥？下载，你要想从网络上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啊，那真的太难了。因为当时在，
嗯，
寝室内部下载每秒钟也就是100多 K，
对对，
100多 K， 最高就是200多 K，
嗯，
下载那个视频呢，一个是花的时间太长，二一个是不稳定、
嗯、
那个时候断点续传啊还挺糟糕的，
对，
我们当时用电驴啦迅雷啦，经常传到一半第二次再用的时候，哎，怎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下棋。
我们那会儿你知道吗，是因为学校给限网速，其实它网速可以更快，
嗯， 嗯，
但是如果你不限制网速的话，我们很多同学因为都在学校里边那会儿打游戏，
嗯嗯，
所以就是要限网速，省得他们下游戏或者下什么东西。靠，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作为理工科学校啊、
嗯、
电子信息类那些学生真的特别牛逼，他自己自建、
哦、破网是吧，
不是，他自建了一个服务器、
哦、
然后之前就是所有学长他们下的电影都在那一个校园内部服务器上，所以有一个隐含的代码也是从电子信息工程的学院那边才知道的，把那个代码敲进去以后 FTP 的一个网址进去以后一个巨大的资源库、
嗯、
然后你从那儿下就不是几 KB 的，就是几兆每秒，
用内网，
对，用内网直接几兆每秒的下。
对， 对，我们那会儿可能也是因为专业不同啊，没有这电子信息专业的同学我没问到过、
嗯、
我可能他们也有这么个东西，但当时我们用这种方式去下载。其实大学四年我真的看了特别多电影，我现在比如说豆瓣上面标了五六千部电影，我觉得得有两千部、
嗯，
是在
大学
的
时候
看的、
嗯、
包括一些剧集，那会儿还追韩综，
嗯，
那会儿还追韩综，那会儿追美剧，然后去找各种不同的电影看，真的特别的幸福。但是网络也是那个时候时代眼泪了，现在真的再新一代的学生他们接触网络实在是太便捷了，
对，而且太幸福了，
对，光用手机都可以。你就像联通过派还给在校的大学生们准备了专属的校园套餐产品，这些套餐的档位很多，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要求，但同时这些套餐都有共性，共性就是有着超高的速率，超多的流量，而且这些套餐里面还专门匹配了适合于大学生的豪华游戏礼包、教育畅听福利、生活特权好礼等等的内容，就是赋能给大学生，让他们可以在大学时光当中不用像我们一样找那么困难的网络去下载然后去畅看畅听，对不对？
对，
行，你看其实咱们聊了大凉山的故事，聊了阿甘自己的故事，聊了 AD 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地方，这共通的地方是啥，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咱们不服输，觉得自己没退路，只能往前拼，而且真的是得拼命。
嗯，
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做卷王，也不是说我们在给大家就是打鸡血，
对，
对吧，卖鸡汤，这是我们俩真实的生活。
对，这是一些最质朴的道理。
对，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就是那样，你只有努力才有可能成功，你不努力真的没有一丁点成功的机会。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故事，不管是大凉山这些人、
嗯、
还是我还是 AD， 其实我们的人生最终决定命运的时候是大学的那四年。
嗯，
他是在大学的四年找到了方向，觉得自己可以去做电影，然后为这件事准备出国，然后真正去学到电影。我是在大学时光里边算是建立了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人的一个决心，
嗯，
然后开始努力学习，努力的想把我身边的人安排好，想给我身边的人更好的生活，然后用自己能想到的一切渠道吧去尝试着能不能多赚点钱呀，多接点经验呀、
嗯、
对不对。其实这四年的时光是现在回想过去，那时候刚刚成人，正好是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有对自己一个清醒的认知，对未来道路哪怕是模糊一点，但是它存在的方向的话，都是对我们现在的人生起到了无可比拟的益处。
嗯，
对吧，所以也是用这期节目吧，然后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非常多大学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大学这四年的时光，因为这四年真的充满无限的可能还有机遇，在这些时间里边你们可以开启全新的人生旅程，因为你到的地方是陌生的，没有人认识你，对不对？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有机遇和挑战迎面而来。然后这四年你看起来很长，但很短。你像我跟 AD 现在回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对，
真的好短，就得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然后发掘自己的潜能，尝试着、勇敢着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不论遇到再大的挫折和困难，我觉得都要保持积极向上心态。为什么？因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俩现在都三十了，
嗯，
大家还只有十八九岁，
还有无限可能，
你还没有真的踏上社会，
嗯，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请记住，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
对，
只要抓住机会，然后努力学习也好，或者说是在工作的领域里边去奋进也好，勇于拼搏，最后一定能取得比之前不努力的时候更好的收获。所以最后祝愿我们的听友朋友，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 你们的大学时光不但能收获满满的知识还有技能，还能成为一个充实有意义为自己未来人生刻下锚点的美好时光。在这段难忘的大学生活中，我们的好伙伴联通沃派也会始终陪在大家左右，为大家追逐梦想提供无尽的动力。联通沃派，有梦有方向。